我知道时间还不到，可是呢，我怕我自己讲话讲太多就超时。这一班的主日学，我自己开始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 goal， 就是不要过时。因为我刚刚从小孩子那边教完才过来的，那些老师在那边挣扎一个半钟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想要主日学员如果是准时结束的话，请大家准时去接小孩子，这些老师们就准时被释放，不受苦。所以我是希望很准时来开始，虽然现在还有大概五分钟，可是上好的福分，大家早来就有上好的福分。谢谢大家准时。那我们用歌声把他们外面本来要来的人吸引进来吧。今天那个王家姐妹她说她要在那边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没有事情。我们希望可以会唱这首诗歌，应该不是很新的，298诗歌本298，为主而活。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然后刚刚好是父亲节，也信息上面讲到在你的三个朋友我觉得在题目在各方面刚好都配合得非常好。因为今天这一章圣经保罗用他做父母亲的心肠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 very appropriate在这个节日刚刚好配着早上徐长老给我们的信息，就 make it very perfect。 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为主而活》，不是很新的诗歌，应该都会唱，是不是？没有私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清唱。我愿献身心，好不好？一起来。
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
太低了，是不是？我没有事情，我声音太低了，这应该高一点。
我愿，
对不对？
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讨我主喜悦，欢心顺服主，凭主旨都应，愿背起十字架，一路随主行。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时，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都永远，哦，主完全归你。慈悲主耶稣，受死作中宝，使我免罪孽，有一生和好。感激主大爱，愿听主呼召，奉献我一切，来随主引导。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时，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都永远，哦，主完全归你。无论何境遇，总为主做工， 主名的荣，倘或有苦难，我情愿忍受，为主名敬重的永远生命。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时，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在短信时间，愿为主而活，因我心所爱是主的笑容，深愿为我主寻找迷失羊，引领疲倦人安息主怀中。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时，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
现在知道我们有事情服侍我们是很大的福气，没有事情就有这个分别哈，没有事情就差一点，可是以后我们在天上昼夜不停歌唱赞美主，我相信那些天使是 play harp something， but 那个诗歌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我们敬拜的一个心。我们虽然这一堂是主日学，可是我们要借助主的话，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有学习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实在是为着你所给我们在世上的父亲向你自己感谢，我们也是为着你自己这位伟大的父亲，我们也是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实在是做了我们众父亲的榜样。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课程里面，你要教导我们保罗以怎么样子一个父亲的榜样来牧养他教会的孩子，我们实在是把这一堂课放在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所讲的话、所分享的信息、所彼此勉励的话语都是从你而来，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Shalom， 大家记得什么意思吗？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一章，保罗用祝福的话啊、感谢的话、勉励的话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 Shalom 就是神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恩典都赐给你，这个是我们许多人都想要也是非常需要的哈。那今天我们来讲第二章，那补充一点点第一章我不记得我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好像有一点离题。我要讲的有一些还没有讲。第一章里面特别讲到那个保罗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对那个地方一代的信徒做出来的一个见证来勉励他们。那里讲到他们那些的见证不是只是口传，他们生活为人的见证已经在那个地方表明出来。那边第一节那里讲到，你们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这个传扬在希腊文里面是有轰开、有轰炸、 有 blessing 的意思，就是借着他们的行为，那主的道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从远到近都听见了，都传开了，不只是靠着他们传口传，而是靠着他们在生活上面一些的见证已经传开了哈。后面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今天的讲义哈，如果你没有拿请到前面来拿。那另外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也讲到那个保罗勉励也是赞扬他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也因盼望基督再来所存的忍耐。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爱心的劳苦哈。我们这些的信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被神所选召出来的，我们不是就这样子好像参加一个团社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样一个团体的活动聚集在一起，我们被召聚，被一位永生的神创造天地的神召聚一起，我们召聚一起有一个目的，是荣耀他。当然神可以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把我们早早的接走，我们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可是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单只要我们得进神儿子的国度，而且要在他神儿子的国度里面享荣耀，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进国度而已。进了国度以后我们要做什么？神愿意我们跟他儿子一同享荣耀。你要怎么样去享受荣耀？要付代价的，不是享荣耀就是不用付代价的。所以神也看我们配享荣耀，可是我们在配受荣耀以前要做一些什么？要做一些什么？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在家里面已经读过一遍，可是如果你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要把话读一遍，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把第二章从头到尾念一遍，也不是算很长的圣经，所以我们花五分钟来把它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第二章第一节，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浅眉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借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好，谢谢。保罗一开始这一章里面讲到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保罗自己非常深深的相信，他的工作，他所受的苦难，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所表现出来，从他们领受了保罗所传的道所表现出来的，就证明了保罗的工作不是突然的。如果保罗在那边没有接这个福音的果子，没有办法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他可能可以说啊，他的工作，他的受苦是突然的。可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立，这些门徒他们对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所表现出来那个榜样，就足足的证明保罗的受苦，保罗的传道并不是突然，铁证。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称赞他们，不是没有原因的称赞，他称赞他们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就是我老虎不突然的一个证据。保罗自己到那边的时候，他没有用人的高言大志来传主的福音。好像第一章讲到，他说我在那边，我到你们那边传道，不只是用言语，也是带着能力，也带着圣灵。这个是有一些分别的。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听一些人来 speech public speech， 因为 public speech 那个是有一些技巧的，怎么样子抓住观众或者对听众的那些注意力，你怎么样子讲，怎么样子讲得好，怎么样子把你要讲的东西可以浓缩，可以延长，都是有技巧的。可是这些都是可以学的，这些都是可以学的。但是福音，如果你说讲福音要讲得非常动听也可以的，讲得不动听也是可以的。因为福音只包括三点，主耶稣的什么受死，然后呢埋葬，然后复活，这个就是福音。从几千年以前要讲的信息到今天要讲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三样。你怎么样子把它讲得精彩，加一些什么东西进去，不会改变那个内容，不会改变中间最 basic 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今天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电视啊什么的，有很多的电视，他们用电视的广播的方式来主日讲道，或者是讲一些他们所谓福音的信息。可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去听，有留意去看的话，他们有很多叫你募捐，有一个 800 number 叫你去奉献，叫你捐钱。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在 TV 里面看到不同的所谓的传道人，他们讲到会讲，他们讲的信息内容是讲什么？内容是说你们要为主受苦。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呢？他说你们要为主受苦的目的就是要把钱捐出来给我或者是我的教会。所以他们每讲五分钟，就是说请大家打这个 number， 下面就是荧幕上面这个 number 800 number 是要募捐的，你是要捐钱的。他们也有，甚至我记得我看到有两个传道人，他们说啊，如果你打啊，你比如说你奉献啊给我这个 organization 或者这个教会，我就会送你这个我按过手祷告过的手巾、手帕是不是？手帕，手根仔呀、啊，手帕。你可以治白病的。他说那你什么人家里面什么人生病，你自己生病，你在邮箱里面收到我这个经过我手祷告过的手帕，你就会得痊愈的。你们听过吗？法轮功大概有点像法轮功我不清楚，可是你们在 TV 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非常流行的，而且他们收的奉献是很多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月的10000多块钱什么那个小事情，他们一个钟头就可以10000块了，一个钟头就，他们是不停的收很多的。然后有一个传道人，你知道我特地去几年以前，我特地去上网查过他，因为他是挺出门，叫 Benny， 他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给他奉献给他的这些信徒，你知道多的这个什么程度？我给你一个例子，他请了3批人，1天24小时帮他数奉献，厉害吧？3批是不停的，就好像我在医院上班一样，3轮的。他怎么数？他有一个房间，桌子3张桌子，坐的是24个人，一轮就是24个人数奉献。有现金的，有钞票的，有什么？他因为他接受过专访，他是接受过那个，我不记得是 2020 还是 40 hour， 是一个电视的专访，就特别去问访问他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啊什么的。他就说我因为我的祷告非常 effective， 非常有功效的，所以我跟他们讲，他就讲的信息就是，不论你在怎么样穷困的境况之下，你都要为主受苦，就是要奉献给我。很奇怪呢，那些他的信徒，他是信非常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他们非常接受的，所以奉献，他的奉献的钱呢，一个月可以超过20万的，一个月奉献给他的教会的。然后他的那电视那个人就问他，这个好几年以前的，所以现在大概不止了，我不晓得，他大概可以退休，我不晓得。那个人问他，他说请问你一年的年薪多少？你自己给自己付给自己是多少？因为这个教会他自己的名字的嘛。他说这个是 privacy issue， 是非常私人的，非常保密的，所以不能跟你讲的。哦，那他们就问他是5个 figure 呢，6个 figure 呢，还是什么？他说怎么可能5个 figure？当然是6个 figure 以上了。我说那我们就推算他6个 figure 以上都有10几万呢、很不错。我不晓得大家的薪水多少，我不知道。我做护士的薪水不多。哇，几年以前10几万哦，我觉得这个前途无限，有钱那个钱，前途无限。可是在这里说啊。保罗这里一开始他传福音的目的不是出于贪心，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动机要纯正。很多人他们传的信息，所谓的福音，所谓救人的途径，他们的目的一点都不纯正，动机一点都不纯正。为什么说我们的福音是一个真理？真理为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任何时间、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时代，它都是真的，而且不改变，这个才是真理。所以 the truth is always absolute， truth is never relative， 真理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性的。大家要明白啊，相对性的可以变的，绝对性的是完全不会变的。地心吸力就是绝对性，你不能够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就没有地心吸力，在地球来说了，当然 this absolute， 我们圣经上面的真理，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是绝对性的，所以圣经不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解析，会有不同的 application， 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在乎有多少人信，有多少人接受，或者是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有多少人拒绝，有多少人鄙视，他仍然是真理。因为真理本身不在乎外面的环境，不在乎你接受不接受，它就是真理，跟你的意见跟你的想法无关。一个杯子是红色的，不论你说你用它装热水，用它装冷水，你不用它装什么水，它还是红色的杯子。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是说有一些错误的道理，很多人愿意追随，为什么？这就是人性的诡诈。我们人很愿意去追随那些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或是我们认为赞同，或是我们认为有理的一些道理。纵然那些道理对我们来说本身来说是有利的，或许是我们赞同的，我们会去追随。可是对我们没有利，或者跟我们所相信的、所愿意相信接受的相违背，我们就觉得它不是真理，错的。真理为什么是真理？你不相信、你不接受、你不同意，它还是真理，这个才是真理。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就是一个真理，他不在乎多少人信、多少人接受，他就是真理。这个就是那么简单，可是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就把它说这个不是真理。但是你讲很多，好像你不论多穷困，你还是要奉献，而且要奉献很多，这种的道理给个人有私心的那一种的动机的道理，很多人要去顺从的，有的人要去追随的。你说今天恐怖主义就是为了一个他们认为很高尚的目的，他们高尚的目的就是总之把犹太人全部除掉，就是他们最高尚的目的了。你要用他们的手段去达成他们的目标，要伤害多少人 along the way does not matter。 可是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很多人去追随了。你也不晓得为什么，这就是人心，这是人心。如果神不召聚我们这一般人，我们会不会也像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成为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救恩，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因为你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追随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的理论，为什么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真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福气。这个跟我们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是被蒙召的、被选召出来的一群很有关系的。神为什么选召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不选召其他的人？ I don't know， 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某某人是被选召的，某某人不是被选召的。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得时不得时，就是要传福音，因为你不晓得哪一个是被蒙召的，哪一个不是被蒙召的。你的责任就是要去传，你不要理哪一个是这个，哪一个是那个，你不要理这个，不是你的事情，这个是圣灵的事情，是神特别的选召。我们的责任，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去普天下，不是叫你只是去一个角落，普天下去传神的福音。我们做我们所要被吩咐的，就是传。接受传的人当中有哪一些会信，有哪一些不会信，不是我们的事情。就像种子落在不同的土里面，会有不同的功用，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这个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不要在那里 argue 说他不信就可能他就是不被选召的那个，那个不是你的事情，不关你的事。不要像好像那个说主啊，这个弟兄要怎么样呢？那个门徒们问主耶稣，主耶稣那个人将来如何？要等到我再来，关你什么事？我们今天 很想要去 judge， 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不要去 judge。 所以主说你的责任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传福音，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看见的。他在什么样的患难的里面，他这一章里面讲到他用父母的心肠来牧养这个教会，不论他在那个地方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牧养的时候那些人的结果会怎么样不在他的手里面，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那边表现出来的就成为保罗一个证据，我没有突然。所以保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就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明白一件事情，他们在那边为了主的道，他们为了主的道受的逼迫一定不会突然，就像保罗自己给他们的榜样说不突然一样。所以保罗一再跟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子跟别人讲，因为我们自己的 example 不好。我们今天父亲节讲到父亲，我们下面就看到保罗怎么样子用父母亲的心肠来牧养这个教会。保罗传这个福音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当然已经看到说如果他想要讨人的喜欢，他可以讲很多道理人喜欢听的，我们人很喜欢听的。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的时候跟一些人讲话的时候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有可是没有完全听，为什么？ Because of selective hearing。 我们都会想要接受，想要听进去一些我们想要听的话，因为刚听，因为很合适合我们听，我们最喜欢了。可是对我们不喜欢听的话，我们会采取这边进去就这边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他们说你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你听到的东西百分之有多少个 percentage 是你想听的，有多少 percentage 是你不想听的，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带着那些我们想听的回去，那不想听的就留在教会，就留在大门口，带不上车带不回家。今天我们在主的道里面，我们要明白一点事情，如果我们在平常好的环境里面都不愿意听，虽然那些不是我们爱听的话，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这些话出不来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在平顺的环境里面都不能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你在苦难的时候那些话也不会出来帮助你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啊读经啊祷告，不是为了只是做好看，就是为了我们要培养每一天可以在神的里面依靠神来过日子，每一天的生活是应该要怎么样，神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学习，只是我们不太愿意去学习，因为很难，大部分的话都不是我们爱听的。你们要尽心尽事尽意爱主你的神，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不应该爱那么多，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这些话谁要听啊？没有人要听了，所以就留在教会不用带回家，带回家的就是天上的飞鸟，飞鸟有的吃，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这个带回家这个安平不用 worry 嘛，所以 谁不要傻漏好安平带回家。你要爱主要敬虔，你要在世上分别为圣，你要做什么事情荣耀我，这个听一半带回家带一半，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做这种事情，你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好像没一天，因为没有耳朵听你的，因为不适合他们听，他们觉得你啰嗦就不听，你知道吗？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子，我们孩子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 对神。所以你不要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孩子不听话，因为我们不太听话。母亲节刚刚过，父亲节今天嘛，所以父母的心肠最好不过了。所以我们怎么不听话，那我们的孩子也是怎么不听话，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学我们学很多，我们以为我们讲跟他们说 Do what I say, don't do what I do, I tell you that is absolutely the wrong thing, because they will always do what we do, always。所以你孩子里面很多的缺点其实就是从你学的，你看我的孩子就知道。 他们不好的地方都是学我的，大部分，大部分。我老实讲，真的是不是太好的榜样，因为我这个人，你听我讲话就晓得，脾气很急，我慢不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我马上要做，你知道吗？脾气急的人做事情通常都不是很完美的，太急了。所以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好的地方，我很惭愧，都是大部分学我的，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慢的人，所以他优点比我多，我觉得他的优点比我多。保罗把传福音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学什么？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没有按着我们应该有的权柄向你们要求什么。我们从来有没有想到啊，做主的仆人是有特权的。我们看到传道人，看到牧师，看到宣教士，我们觉得他们就是以前啊，不，现在当然比较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以前传道前面一定有个什么字，穷。你看到有哪里真的是传道人的话是大富大贵的呢？你看到几个？不多嘛。那以前穷传道一定是三个字连在一起的，因为我姐夫，我二姐夫是传道人，我还记得，因为他还没有成为我二姐夫的时候，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那个时候是带领我们的啊，他那个时候还在算是还在神学院念书。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不喜欢他，因为觉得哇，那个女儿嫁给穷传道真的是就要吃苦了，你知道吗？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无所谓，他们认为是无所谓，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去做传道人的。所以很多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真的是错误的。他们觉得你做传道人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其他的行业上面生活了，你才去做传道人的。当然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也是不对的观念。可是我们对传道人存了多少的尊重，我们自己问自己。因为我们家当然除了我姐夫以外，还有我弟弟两个传道人，所以我们的观念当然又很快被矫正过来。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二姐夫那个时候刚刚出来服侍他跟我二姐结婚没有多久，真的是生活挺不是很好，真的是不是很好。那我们总是觉得传道人我们不要给太多薪水，他们那个时候薪水也不多。两个孩子，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二姐现在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师母，我觉得她真是在神的面前有见证，看见跟她先生一同在这个事情上面劳苦。那个时候他们经济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家里面的用度都是要非常省。然后有一次啊，他很高兴，他在 Kmart 那个时候 Kmart 还在的时候，买了一双新的鞋子给我二姐夫。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说，是不是12块还是13块什么的新的皮鞋给我姐夫。然后那就礼拜天啊，我姐夫就穿了那双新的鞋子，就挺高兴的，因为很久没有买新鞋。有一个姐妹看到我二姐夫就说：“哦，传道人你爱世界哦，你买了一双新的鞋子哦。”他们两个愣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回应。如果他说我不晓得他是想要提醒他们不应该买新鞋子呢，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了。他们后来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他们是传道人，但因为他们算我二姐夫当然比较算是比较保守的人，就说可能我们要比较小心，不要让弟兄姐妹误会我们，就说乱花钱什么的。我当然我那个时候听的时候是觉得This is so unfair. 可是他们说他们要用这个来劝勉自己。有的时候传道人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看在眼里面，不论他们讲的话，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Transparency is all it matters. 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看见你买这双鞋子是合乎圣经的，也不违反圣经什么，你就买 ，It's OK。可是弟兄姐妹可以看得见你买了一双新的鞋子 ，It's OK。可是如果你做什么事情是不能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是掩藏的 ，Then it's not OK because it's not transparent。那个是有分别的，因为你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的心里面让你有一些隐，喜欢想要去掩藏的、盖起来的，你就知道那大概不应该做，是不是？不单止传道人们，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是这样子吗？可是传道人，因为你要活在人的面前 ，that you must be above reproach， 你就要比人更多一点的自守、持守、谨慎。圣经里面说，你们多人要跟随耶稣，不要都做师父。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下面保罗就讲到，为什么他要用父母亲的一个心肠来牧养教会？因为他虽然可以用传道人的一个身份，用主的仆人的一个身份，向弟兄姐妹要求他们的供应，可是保罗没有。保罗自己一边积帐篷，一边传福音，为了他不累着那边的弟兄姐妹。很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教会里面的经济其实也不是太好，虽然保罗有这样的权柄要求他们供养他，可是他没有。所以他在那里一直的说，如果我没有使用我应该有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因为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做父母亲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做母亲的，我们哪一个不是为了爱我们的孩子，好像保罗说的，把命给他们都可以。孩子生病我们最难过了，他们咳嗽啊、发烧什么的，我们在母亲那边就是不晓得怎么办好，巴不得生病那个是我们，我们情愿生病的那个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是啊。小孩子生病，我们真是苦了父母亲，最可怜就是做妈妈的，心痛的不得了，为他们吃药，他们又吐出来啊，怎么又不肯吃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哎呀，孩子好可怜啊，这母亲心痛的不得了。所以保罗说，我是用母亲那样的心肠来濡养你们，我把命给你们我都舍得。除了母亲以外，他用父亲那个严谨，因为做父亲你最重要对你孩子的教导应该是什么？不单只要供养他们，给他们有吃有穿，你要在他们的言行生活上面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就是把孩子喂得胖胖的，给他们有好衣服穿就够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要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做大事的人。可是你不要忘记，你讲没有用，你要身教。如果保罗不是给他们这样子的榜样，严谨的榜样，这些孩子长大没有可以说，哎，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I can follow what he does。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来跟你说，啊，爸爸 ，I am so proud of you， I want to follow you， you are my role model。有哪一个父亲不想儿子这样子讲？还是你们有哪一个父亲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带你们孩子的？你想不想你的孩子长大跟你一样？想吗？不想。可见你们做的不是很好。如果你是一个很不错的父亲，你的孩子跟你说，我以你为荣， You are my role model， I am following your footsteps， 你会不会觉得很骄傲？你说你做的不错嘛？不会啊。会啊。那你觉得你今天的生活行为可以给你孩子一个榜样来 follow 吗？ Can you dare say, this is my challenge to you. Can you dare say, I want and I am the role model for my kids? 你可以这样子讲吗？今天我们自己问自己，如果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啊，我要以戴德森做榜样，在属灵里面我要做谁做榜样？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言行生活属灵的上面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榜样，就像保罗一样， 他下面讲到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这些帖撒罗尼迦门徒的身上就是他的荣耀。你可以这样子讲吗？我跟你讲，如果 Balex 能够这样子，像保罗这样子，在主再来的时候，三谷的弟兄姐妹就是他的荣耀，那他就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他大概还不敢这样子讲。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成圣是一个过程啊。成圣如果是三言两语，一天两天可以达到的，太容易了。可是成圣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不断的磨练。今天我们离保罗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差很远。他说保罗怎么讲？他说我要在主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我们有谁可以像他这样子讲？不太敢。你不要说主面前无可指责，你在人面前无可指责都很难呢、啊。何况在神的面前，有哪一个人敢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可是这个是目标是有，就表示 we have to strive toward the goal. But if you never set the goal, you will never strive after it. 你从来没有一个目标，你就不晓得你要向哪一个方向走。你一定要 set 一个目标。可是今天我们的目标很短，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要可以 set 得比较高一点，我们的 standard 要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就像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想过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作息，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就算我们不愿意，可是人家还是看在眼里的，每一天都在看，你的孩子在看。你不要说他们年纪小什么都不晓得，他们什么都晓得，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不读经不祷告，他们都晓得。我们的同事，你说我们的同事没有看在眼里面，自己骗自己，他们都看在眼里面。我们的上司，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看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这个就是保罗说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以成为他的荣耀，因为他们的见证除了口传，他们的生活见证已经让他们证明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榜样。 As a church， 在一个地方，在山谷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的教会可以给人家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见证。他们讲到在 Franklin Drive 有一个山谷基督徒会堂，他们是会怎么形容我们？那群弟兄姐妹啊，永远不准时，九点半聚会，你看他们十点钟车子才开始停的，是这样子吗？还是那群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爱主的？那群弟兄姐妹聚会不到几年，他们的就有自己的教会了。那群弟兄姐妹主日学很殷勤的都来的，那群弟兄姐妹很爱主的。我们今天给别人一些什么样的见证？我们以为自己做得不错，那自己说自己做得不错，不算什么，人家说你不错才是不错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意无意，我们晓得不晓得，我们都在做见证。好的见证当然是好，不好的见证就自己在神面前认罪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怎么样子叫做对得起？配得，你配不配得？我们得已经得了，进了神的国了，我们信主，可是你怎么配？你怎么样去承受这个配？ Worth the calling。 今天我们进了神的国，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刚刚进到门口，好了我扫地就好了。神不是要我们在天国里面扫地的。很多人那个时候他们开玩笑说，很多人就说 你到了天堂里面，我就是做佣人就好了，我是 扫扫地啊，洒洒水啊，我就很高兴了，我不用在里面做一个做主人不需要的。可是我们怎么这样子看我们自己呢？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我们就叫我们做佣人吗？扫地吗？那老实讲，扫地的人也不用那么多啦，我们全部都是扫地的，那房间谁住啊？天国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是好得无比的，我们不要只是想扫地，因为神说我们进了神的国是要得他的荣耀的，所以不要只是因为有了恩典就觉得我们可以停在那里，要得荣耀的，你怎么样子配去得这个荣耀？要做一些工作的，要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怎么样子来得神这个荣耀，怎么样去配得这个荣耀。保罗讲到犹太人，很多人说犹太人是选民嘛，特别的民族，是非常特别的。我上一期讲过，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这里保罗说犹太人好还是不好啊？很好的，有神特别的恩典的。可是神特别的恩典也让他们有特别的一些阻拦呢，也可以这样子讲。他们被神选召出来成为一群特别的子民，可是今天他们有很多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在世界经济上面，在世界的整个影响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要想那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块地，也不像美国那么大一片地，也不像非洲那么大一个 continent， 小小的一个地方，可是整个世界的动荡都是因他们而起。你厉害不厉害？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本来要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是很多的民，成为他的一个见证，可是他们没有。今天这些恐怖主义针对的就是这一帮人，所以他们要得平安。整个以色列民，他们最主要，他们想要 the whole survival of them is just to let me be in peace, please。 他们真的是，他们也没有发动过战争啊什么的，他们一直都被人家打的，知道吗？他们只是 they are in the defensive， 他们也从来不 they are never on the offensive at all， 他们不需要去打人的，他们也不需要抢什么人的地方，可是就是被人家打，而且被旁边这些 Arab 的国家氹氹军跟埋住来打，就是围着一个圈就是打他们。你说为什么 Hitler 那么恨他们？ I don't know。 可是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保罗这里讲15节16节，这些犹太人杀害主耶稣和先知，逼迫这些士徒与众人为敌，而且阻拦外邦人信主，他们自己不信也不让其他人信。那几年以前那个 movie Passion of Christ 有多少人看过？你没看过的话你应该去看。虽然我看那个 movie 的时候实在是我这个人太糟糕了，广东话说硬气呢，这个 movie 从开场十分钟我就开始哭哭哭哭哭哭到尾，然后出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像核桃，然后爸爸说不是嘛，怎么那么夸张呢？可是我就是不停的哭，因为我实在是我看见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被鞭打，当然因为是电影嘛，总是会加上一些夸张一些，可是我很可以相信，那他们当时那些罗马人用的那个九尾鞭是这样子的，把你打的皮都烂了，那个 that is the truth。 But anyway， 那个 movie 出来以后啊，有很大的回响，大家有听过这样回响吗？那些 Jews 成立了一个协会来反对这个 movie 来播，他们说你们就是要给我让我们难看，这个 movie 就是要让我 accuse us of killing the Jesus， 那有 accuse 他们吗？这个是 truth or not the truth? It's the truth! 那为就好像日本死都不信南京大屠杀一样，那在让我们听见我们就很火大。他们居然可以抹杀这个事实，你事实可以给你抹杀的吗？不可以。The movie is only pointing out the fact that you did kill Jesus. 当时的罗马必定也有份啊，为什么不见那些 Romans 的 Italians 说什么起来说我们要反对？没有，因为奔口人忌奔口碗，这怎么翻？这国语不会翻，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广东话的，就是你破口的人，我不会翻。But anyway, 就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是他们是杀了主耶稣，所以他们就不喜欢你提起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它是事实，他只是这，可是这个 movie 只是讲到什么？这个 movie 只是把一个历史的事实摆在你面前。今天犹太人，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有神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可是也因为这个特别的恩典，他们撇弃了。他们撇弃的结果是 consequence， 就像我们一起查撒母耳。撒母耳的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子啊。我记得我们最后一章的时候查到说那个大卫数点人数，那个弟兄姐妹就在那里讲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很惨啊，瘟疫一降就死了，为什么不死大卫呢？只是死那些国民呢，死了三万七万 都多少万。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死大卫？那觉得不公平啊。那当初是谁求王的？你求王的时候，你知道 what comes with it? All the jurisdiction of having a king. 因为他们要求一个王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你要这样子，其他的国家王做错什么，你的百姓受苦，就是这样子咯。今天我们做神的选民，好像以色列人做神的选民， You are chosen.It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You cannot have the special grace without any obligation. 今天我们蒙神所召，召了进他的国，我们也有我们的 obligation. 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 ticket， 拿了这个票进天堂我就完事了。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为了我们好像已经得到永远的救恩，我们就停在那里，觉得已经很够了。因为主耶稣说，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是想要只是得一个生命不丰盛的吗？我们没有人说我们不要一个丰盛的生命，没有人只是满足于我们仅仅有而已。更丰盛的生命是怎么得的？你不吃，你的生命怎么会更丰盛？你怎么吃？你吃什么？今天圣经的喂养，今天教会彼此之间的勉励，彼此的扶持，教会的生活，自己跟神面前的关系，这些都是喂养。可是如果我们不吃，我们不可能生命更丰盛。保罗在最后的时候讲到什么？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不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原文上面啊，原文上面在第十九节一开始的时候有因为这样子一个字的，所以一整句可以应该这样子念，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不正是你们吗？你们的确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所以保罗要他们明白，他所夸的不是手中的工作，而是他们信徒的本身。所以为什么信徒的本身可以成为保罗的一个见证，一个荣耀，就是信徒他们生活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爱主的 的门徒，一个爱主的信徒，不可能在他生活上面完全不结果子的，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的生活上面能够见证出主的道，你们就是他的荣耀，他的冠冕。他所夸的，他有一天要在主面前交账，主会问保罗说，保罗，我所给你的信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哪里？保罗说就在这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行为，就是我可以向神，向我们的主交账的。今天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时候，神问的我们很简单，今天我所赐给你的孩子在哪里？肉身的孩子，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面前吗？神也不要我们在外面像保罗一样传福音，几千几万几万个人宣道什么的信主，他要我们从我们家里面开始，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今天我们有把我们的家人，有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吗？神说你所夸的冠冕在哪里？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能不能够做大事，在世界上做大事，成为 the next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不是一个最大的 priority， 可是他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成为神合乎神心意的人，讨神喜悦的人，这个是大事。我们一同的把这个事情看为我们最重的事，因为如果神给你这样的福气，有孩子，不只只是给你这个孩子而已，这个孩子要成为你的荣耀，而且要成为神的荣耀。你们有想过你的孩子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吗？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安排很多，希望他们成大事，做大人物，可是这个大人物，这个大事，有神在里面吗？我们如果像保罗一样，用父母亲的心态，他来牧养这个教会，我们即使在肉身上面做父母亲，在言行生活里面，我们要给我们周围的家人一些什么样的榜样，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他们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我们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也挺劳苦的。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比我聪明，我觉得我很劳苦。可是劳苦是徒然的吗？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认识神，不能够被神所用，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我的劳苦就是突然的，我不晓得你们。如果我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比较好一点，世界比较成功一点，可是不认识神，或许不是被神所用，那我的劳苦是突然的。你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勉励。时间到了，第二章又讲完了。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向你仰望，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对你对人我们都有很大的亏欠。主，我们只能够承认说，我们真的是做得不够好，我们真的是做得实在是不达得到你的心意。但是主啊，你自己岂不晓得我们的软弱。主，我们真是巴不得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要把我们优先次序我们可以校正。主啊，先讨你的喜悦，因为主，你要我们进入你的国，要得要配你所要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我们把我们要分散的脚步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